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找出来。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到十节，有没有？是我这里来控制吗？你们的这个机器非常先进的，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打出来。其实今天我们，好，可以，他已经跟我说过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经文，可能对一些新的朋友来说，圣经还比较陌生。但是这一段圣经啊，把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什么是基督教信仰，讲得很清楚。这里边有几个字非常重要，你读的时候用心一点。这几个字如果你了解了，别人问你什么叫基督教信仰，你就可以跟他讲得很清楚了。讲清楚了这几点之后，你就知道你信的是谁，你就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你以后到什么地方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读的时候你用心去想，这段圣经里边有哪几个字，把基督信仰的本质、内涵全概括出来了。注意啊，这几个字，我讲完道之后，最后都是要考试的。真的都是要考试，这个考不及格的那是很辛苦的。读的时候我们用心来读。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一起读，往下读，没有了，对不起。好，接着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继续。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几段经文里边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如果你抓住了，你就知道基督信仰在讲什么了。第一个字有没有看出来？第一个字是哪一个？这个字，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这句话一下子把我们这些人的那种本相都讲出来了。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圣经说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是一个死人，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是一个死人。这个死还不是那种肉体的死亡，这个死是一种永远的死亡， 注意这个词太要命了。我前几天刚刚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一个人得病绝症离开这个世界，肉体的生命消失了，但是那个人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虽然肉体生命好像是结束了，但是他有永远的生命在他里边。你注意啊，所以今天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注意啊，我们所讲的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位上帝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没有在那里跟你摇来摆去的那种情形。当他说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死人，死在什么地方？过犯罪恶之中，罪。所以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讲罪，你是罪人，你是死在你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所以罪这个字是第一个我们要记住的字，一会儿我会好好的讲一讲这些内容。下边讲到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你是罪人。下边又讲到你是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抗拒上帝恩典的人。注意啊，什么叫悖逆之子？悖逆之子的特征就是抗拒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拒绝他，抗拒他。我一会儿讲一讲我自己的这个信仰故事，当我每一次看到这个悖逆之子啊，抗拒上帝恩典，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是如何抗拒上帝恩典的。但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他的恩典太大，他的慈爱太深，所以圣经说他的爱长阔高深，他没有因为我抗拒他的恩典他就不拯救我。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今天我还是在罪恶过犯之中，不可能站在这里向你们传福音做见证。所以第二个字，前面讲到罪，下边有一个字就是恩，就是恩。注意这个字啊，注意这个字，你们得救是本乎，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罪恩很重要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白白的将他的恩典为我们预备好，今天没有一个人有希望，你还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单单有神预备好的恩典，你还是抗拒他的恩典，你没有办法得着这恩典的祝福。下边有一个字又非常重要，注意这个字，注意到这个字了吗？罪恩，第三个字是信，本乎恩，本乎恩，但是又是因着信，借着信，信心就像一扇门一样，你要进到这里边来，必定要有一扇门可以让你进去，信心就是这一扇门，打开信心之门，你就进入上帝的恩典了。下面还有一个字，这个字今天我们不多讲，这个字是基督徒要特别去好好思想的，那就是最后一个字，这个字为要叫我们行善。今天的基督徒把你从罪恶过犯中救出来，让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上帝的终极的那个意图是什么呢？不是让你躺在上帝恩典的温床上呼呼大睡。今天有好多基督徒一信主之后以为拿到了进天国的门票了，好好保险了，安全了，在这个世上我该怎么享受怎么享受，这个 因为已经拿到进入天国的门票。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所以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说，你们这个信仰啊是太功利了，太功利了，在今世得白费，在来世又得永生，今世来世都被你们给占去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下边告诉我们说，为要叫你们行善，使神在基督里边预备好，叫基督徒行出基督的善来，来荣耀那位为我们预备恩典的上帝。四个字你了解了，你把这四个字明白了，你就知道基督教信仰在讲什么了，在讲什么了。所以我盼望你们好好的听，特别是前边三个字，因为刚才我们的吴浩弟兄已经说，今天我们的信息是对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他刚才讲了一个圣经里边很有名的故事，一百只羊，九十九只，在那里少了一只，这位牧羊人撇下九十九只羊，就去找那一只羊。你看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他不愿意让一人沉沦，乃是要愿意让人人都悔改。所以今天晚上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我盼望你好好的思想这几个字，借着这几个字来思想你自己的那个生命的光景，你自己思想你与上帝的关系，你也去想一想人终极的那个命运，终极的去处，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你的恩典中将众人交召聚在一起。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求的就是你的圣灵在人人的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感动人心，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道，大有能力的道，扭转人心，叫人在你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归入你的恩典。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讲第一个字，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有的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注意啊，圣经在这里不是像我们经常唱的那些歌，那些很软绵绵的很舒适的那种情况来描写我们的生命状况，不是。他没有说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在病痛之中，他没有说你的生活光景是生活在失业之中，生活在婚姻的不幸福之中，生活在贫穷之中，圣经不这么说。圣经说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你的光景，这是你的光景，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罪中。罪这个东西太可怕了，这个东西太可怕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干什么来了？今天我们已经把福音传的有一点轻飘飘的了，好像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不如意，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不舒适，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不平安不喜乐。耶稣来不是为了这个，耶稣来是因为这有一群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耶稣来是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个你要搞清楚啊。因为罪的结局是死亡，罪的工价是死亡，耶稣基督如果不来，罪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加拉太书另外一本圣经里的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照着父神的旨意，照着父神的旨意来干什么呢？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是耶稣基督来世上的目的。你要把它看的仅仅是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你都失业了，失业了，耶稣基督来给我们提供个工作吧，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你说我还没对象，信耶稣找个对象，这不是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你说我现在这个银行里的存款很少，经常给我带来一种惶恐不安全感，这不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要把你从罪恶过犯中 拯救出来，带你进入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盼望。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因为罪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如果不解决，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得着复合，你永远是一个悖逆之子，是一个可怒之子。悖逆是你抗拒上帝的恩典，可怒是因着你抗拒上帝的恩典，神的愤怒就临到你。这个愤怒可不是今天像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对着孩子发发火而已，这个愤怒讲的是当最终上帝要审判世界的时候，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进硫磺火湖，烧着硫磺的火湖，圣经说那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神愤怒表达的那个终极的那个情形，这个愤怒可不是一般的愤怒。所以人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你想一想，你不需要耶稣吗？而且唯有耶稣可以改变这一种生命光景，生命光景。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那时，这个地方是对基督徒讲的，注意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讲你们以前那种状态，所有今天没信主的人都是那种状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在罪恶中行事为人，干什么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地方讲的是谁呢？就是魔鬼撒旦。你顺服，你不是，你背逆上帝，但是你还顺服着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撒旦，魔鬼撒旦。所以他说那个撒旦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在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是一个邪灵。有时候朋友们弟兄姊妹，这个灵界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常常忽略掉了。你不要以为这个撒旦这个东西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上凡是抗拒上帝恩典的人，他心中都有撒旦在里边工作。前几天我看见在那个网上啊，在网上有时候我到网上看一看，有很多基督徒在跟人传福音，在跟很多的慕道的朋友，跟那些反基督教的朋友在那里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那个网名，那个网名很有意思，他叫什么呢？他叫撒旦使徒。哦，还有人叫这种名字，撒旦使徒，撒旦的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派者，被差派者，撒旦差他过来了。我觉得很有趣，我是很少上网的，也很少在上面发言，但是呢我就在下边随便跟了一句话，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名字真是很有意思，撒旦使徒，称自己是撒旦的使徒。我说你既然称自己是撒旦的使徒，你相信撒旦真实的存在吗？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撒旦真实的存在着，你知道撒旦的终极去处就是地狱，就是硫磺火湖吗？如果你知道撒旦的去处就是硫磺火湖，那么你这个撒旦的使徒愿意跟他一起到那里去吗？我就随便跟了这么几句话，但是我看后来这个人，这个撒旦的使徒就消失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看来他心里边也是战惊恐惧。撒旦是很真实的，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我自己在信仰的过程中啊，以前是不知道的，现在回过头来再去想的时候啊，所有的那些对上帝恩典的抗拒真是撒旦工作的结果，撒旦工作的结果。我跟你们很多人都是一样，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中，无神论的环境，凡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还好一些， 现在基督教信仰在那里已经可以慢慢的被传播，但是在我的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更早的时候，连听都没有听到过耶稣的名字，不要说去传播基督教信仰，听都没有听到过。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基督教信仰，那已经是将近三十岁了，二十几岁。我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在大学里边，我们读一些课文，里边讲到这个圣经里边的一些故事，都把它当作神话，都把它当作文学作品，从来没有说这是一种信仰，没有这样讲。当我从大学里边出来之后，我离开大学是怎么离开的呢？就是，我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在那之前当兵回来之后考上大学，进到大学之后啊，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和今天的大学生差别很大。我们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学生啊，那个时候满脑子的那种理想主义，忧国忧民，哎呀，忧国忧民，忧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程度。你们今天大概都不容易了解了，今天的大学生啊，这个很少有那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了。前一段时间我回去接触到一些大学毕业生工作了，一个小女孩问她说有什么理想没有，她说有什么理想啊，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有什么理想啊，我说你总得有点理想吧，她说我的理想就是找一个白骨精吧。理想是找一个白骨精，我说怎么年轻人现在成了这样的理想了呢？我说什么意思嘛？我说白骨精在我们看来那是一个很丑的东西。后来他跟我解释，他说，白骨精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 term 连在一起，一个是白领，找一个白领。然后呢，我说那个骨呢？他说骨就是骨干了，业务骨干。精呢，他说精就是精英啊，这么一个白骨精，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理想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是忧国忧民，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是老是在想中国人这么优秀，我们的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这么勤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整天脑子里想这个，想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很年轻的时候头发都想白了。想这个想到最后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我们就想着上街去游行吧，喊口号，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打倒官僚主义，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就是这些东西。那已经是将近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二十几年前的事，想起来也是很可笑的。人呐，以为自己能做点什么，实际上不能做什么。我们那时候又年轻，这个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几千人上街游行，喊着口号。我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嗓门很大，比现在的嗓门大。那些领导一看，那个喊口号声音最大的就是学生领袖，结果后来就把我给抓起来了。要自由还没有要到呢，结果我自己就失去自由了，失去自由抓到牢里边去了，抓到牢里边，但是最后被放出来了，从大学里边开除出去了，从共产党里边开除出去了。但是感谢上帝，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上的改变，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们的上帝有时候是很奇特的。如果我一直还是在那种轻狂的孤高自傲的那个大学生的那样的一个那个环境中啊，我的心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向这个一种信仰敞开的，没有办法。上帝很奇妙，一下子使我从那样的一个状态落下来，就在那种情况下， 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很奇特的一个机遇，一个机会。怎么奇特呢？我自己回到一个小镇上，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朋友去看望我了，大家都愿意给我划清界限，因为都怕影响他们的前途。结果就有一个朋友很勇敢的去看望我，而且还带着一本圣经，这是很奇妙的。单单是勇敢的看望我还不要紧，带着这本圣经去看的时候，那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个朋友当时也刚刚成了基督徒，一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他心里面有一种向人分享这个信仰的一种冲动，觉得我当时是最需要耶稣的，就去看望我去了。但是呢，我对他所传的这个福音呢非常抗拒，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非常坚定。我说我虽然现在已经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我还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说我什么都不相信。那位朋友就说，你相信什么呢？我说我相信我自己啊。哇，很狂妄的，很狂妄的。他就给我讲上帝，讲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为罪人流血舍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可是我拒绝，拒绝。不过我在想啊，我的这位朋友一个很善良的人，而且在这个时候来看望我，我就想一个善良的人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一定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我虽然拒绝了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所传的福音，但是我跟我的这位朋友之间的那种友谊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妻子。这是很奇妙的，这是很奇妙的。上帝把一个基督徒带到我的身边，结果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生命上的联合。可是话又说过来了，当你这个拒绝基督教信仰的人，一个基督徒进入你的生活了，你和这个信仰就发生了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个时候就很麻烦了。我说麻烦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的太太，她这个经常的邀请我跟她一起祷告，她想着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可以改变我。我就因着爱一个人的缘故，我就迁就她，跟她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她是非常的喜乐，你知道基督徒祷告完以后是很喜乐的，可是我就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过一种虚假的宗教徒生活，这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很诚实，一直觉得我很正直，无神论者，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爱太太的缘故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心里面很痛苦。我太太就跟我说，你到底相信什么呢？说我说我相信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朋友说这样的话，我一听到我就说，哎呀，几十年前我都是这样说的。人是掌管不了自己命运的，不要说掌管自己的命运，连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你都掌管不了。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从大学里边被开除出来之后，我想继续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政治审查非常的严格，我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你大学都没有读完被人开除了还要去读研究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很严格的。但是最后还是允许我参加考试了，我所在的那个小镇上，我的那个单位的那些领导还不错，允许我考试，我就拼命努力啊，我就好好的考试，我觉得我如果成绩差了是不行的，结果最后考了第一名，得到的这个答复是不录取，考了第一名还不录取。哎呀，我就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到处跑着去找关系啊，跑了差不多10000里地，跑到省委，这个省的省委，那个省的省委，这个学校，跑到北京高教部， 光明日报，跑到光明日报也没找到光明，团中央所有能去的所有有关系的地方全去，到最后怎么样？最后我站在那个大学校长的办公室里，那个校长说，你不要再跑了，年轻人，不要忘记所有的大学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这里不录取你，没有一个地方说会录取你，回去吧，回去吧。而且在这之前我还跑到邮局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发了一个300字的电报，那个电报里边写的字，这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呢。我说，亲爱的总书记同志，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我盼望党和国家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用所学的专长报效人民。300字花了14块多钱，这个钱交上去了，电报有没有发出去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凡是发这一类电报的人，邮局的人都以为你的脑子有问题。所以那天下午从大学校长办公室出来，灰心失望，感觉到无法掌管自己的命运，以前的那种狂妄，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宰。那天下午真是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从大学校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没有目的。刚才你们唱的诗里边说，这个叫做什么，雨天就是我的心情。那天下午就是云层压得很低，就跟我当时的心境一样，阴沉沉的，没有盼望，一直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走啊走啊，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就像人生一样，没有目的的人生就是这样，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就想，我就往前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结果走着走着，走到这个长江大桥上去了。我就想看看长江吧，跑了这个半个月也没有看一看长江，站到长江大桥上，这个一看，这个江水不停地向东奔流着，突然就有了一种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我就想，人生就像江水一样，没有什么能够拦阻，只要你自己不倒下去。但是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啊，每年都有很多的人跳下去，对生活绝望啊，对人生绝望啊，跳下去。但是我当时想，我说我还不到跳下去的时候，我要继续奋斗。我就回去，我太太就说，你看奋斗的多苦啊，奋斗的多苦啊。她说，你不能够回过来想一想，回到上帝面前想一想，看看上帝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方向。我太太跟我讲，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怎么老是在说上帝呀？我说生活这么真实，为什么老提这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当时我们结婚有了孩子，孩子要吃面包要喝牛奶，我说这些东西都是要拿钱买的，而钱又不像今天的贪官随时可以弄很多，我们有没有那种机会是要劳动挣的，要赚取，用自己的劳动去赚取。我那个时候这个开了一个小书店，哎呀，去拉着蹬着三轮车去拉书的时候，哎呀，那种汗流浃背，从没有一个人在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那种辛苦。我就跟我太太讲，为什么老是在说这个虚无缥缈的上帝？我太太心里边很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悖逆，刚硬，刚硬。我太太就跟我讲什么呢？她说，你只看见今天这个世，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你不信耶稣，你根本看不见永世的生活。他说，你看，你如果你不信耶稣，我们两个这么相爱，以后我去了天堂，你到什么地方去？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你到什么地方去？你们都知道答案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不相信的，天堂地狱啊这些东西我都不相信的。我的太太就是说，我以后去了天堂，你不信你就下地狱了。她说到时候我们这么相爱，我们分开了怎么办？可是我对这些东西啊，用的是一种很戏谑的态度，不是一种严肃的那种态度，我是一种抗拒被逆的那种心理。我虽然安慰他，但是是很戏谑的态度。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用担心，我说到时候你只管去天堂，我说我就在天堂外边这个搭一个小棚子，享受一种基督徒家属的待遇。哦，朋友们，您一定会笑的，您一定会笑。这个悖逆之子，抗拒上帝恩典的人，当时的状况何等可怜。每当我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边为上帝的恩典感恩不尽。他没有在我悖逆的时候取去我的性命，而是宽容忍耐，直到我在他的面前悔改。现在我常常说，我说你要知道，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是没有一个空白地带让基督徒家属搭棚子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我们中间，如果先生已经信主的，我常常说做太太的要赶快信主，免得到你们到时候你们天渊之隔，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但是我讲这些就是让你知道一个悖逆之子是什么样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抗拒上帝恩典，神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临到，抗拒抗拒抗拒，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悖逆之子，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的那种情形。而且下面说到，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从前也在他们中间，随从肉体的情欲，下面说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有罪的本性去行那些神所厌恶的事情，神要发怒的事情。所以下面说本为可怒之子，你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和愤怒的，这就是罪人的光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说到罪的时候容易把它淡化，我们容易把它文化化，我常常说我们容易用中国文化来描述罪这个东西。中国文化讲罪怎么讲的？中国文化那个罪字，你看上面是一个网，那个罪的那个古字啊，上面那个四啊，你看那是一个网的意思，下边那个非呢，就是通匪，不好的事情，匪徒，不法之徒。一旦这个不法之徒被网住了，被罩住了，被法网给罩住了，律法的网，法律的网罩住了，你才是罪人。这是中国人判定罪的一个标准。前几天，不是，对不起，前几年有一个朋友，一个当官的，一个官太太，大学同学，他先生现在做官做的也很大了。我们在一起说到中国的事情，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贪官呢？怎么抓住这么多贪官？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他们被抓住是因为他们笨。哦，这句话太厉害了，现在被抓住的都是笨的，那个聪明的还都没有抓住，抓住了的，注意啊，抓住了的他叫你什么？贪官，对不对？没抓住的呢，还是优秀的什么员，还是什么优秀干部，对不对？你知道最近刚刚处死的那个段义和，在他没有抓住之前他是什么？优秀共产党员。当他被抓住的时候，他就成贪官，他就成杀人犯，他就成什么东西了。你看到没有，最中国文化中了解罪是这样的，一旦你被法网罩住了，你才是罪人。但是圣经里边是不这么说罪的，圣经说你在本性上是罪人，你在本性上是罪人，本质上你是罪人，你有罪性，所以你才会犯罪。你不是因为犯罪才是罪人，你是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你在天性中你是罪人，这是很大的不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是天生的天性。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那些小孩子。这好多年前，有一个朋友常常带他的女儿到我家去，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儿才有一岁多一点，一岁多刚刚会走路，摇摇摆摆的还不会说话。到我家去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茶几上有一盒非常漂亮的水果糖，每一次去我都给他拿一颗让他吃。所以呢，这个小孩子每一次就因着那一颗水果糖，很喜欢到我们家去，一去就到那个糖那个地方，用手指着让我给他拿。小孩子吃糖多了不好吗？我就跟他说，我说问问你爸爸让你吃几颗。他就一转身到他爸爸那里去，他爸爸就给他伸出一个手指头来，意思就是吃一颗，只能吃一颗。他一转身到我这里来，我就问你爸爸让你吃几颗，他就给我伸出两个手指头来。一岁多的孩子，不到两岁，还不会说话，伸出两个手指头来。当时我在想，这个孩子，出生在教会里，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当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母亲就给他不停地放七一恩典这种音乐在那听，听很多的圣乐，在肚子里就听圣乐。你看看，出生以后在教会里边，没有一个老师，主日学老师会告诉他说假话，有没有？爸爸妈妈绝对不会教育他说假话。但是伸出两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他不会讲，他会表示，说假话，说谎。除了说谎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贪婪，吃一个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呢一伸手吃俩。所以你看到没有，罪这个东西啊，是天生，是人的本性。所以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说，你是罪人才会犯罪。你不要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盗，你以为这就不是罪人了？你是没有机会。我告诉你，因为你是罪人，你有罪的本性。你说我没有奸淫，你有机会了，你就会。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看见女人动淫念的，就是与她犯奸淫了。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说？因为一旦你有机会，你就不是用眼睛看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讲，你是罪人，你才会犯这种罪那种罪。怎么才能够让你知道你是犯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告诉你你是罪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你要是有机会，我盼望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回去今天晚上打开圣经里边的十诫，其实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打开十诫，你一条一条的来对照，就像照镜子一样，你一条一条的对照，从最后一条开始，十诫的最后一条往前去，往前对照。最后一条说什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婪，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婪。凡是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只要把它拿到你的手中，都是贪婪。贪官的意思是什么？一个贪婪的做官的，知道不知道？这是贪，不是贪污的意思。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上来讲，它不是贪污，而是贪婪。你一条一条的来对照啊，然后倒数第二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什么意思？不单单是在法庭上不能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能说假话，不能有谎言。你对照一下，你有没有说过假话，说过谎言？有没有？有一个作家说，中国人说假话，中国人撒谎就跟撒尿一样自然。这句话说起来很难听，但是确实是这么一个状况。我自己没有信主之前， 说真话的时候我很不自然，说假话很自然。想一想，想一想，朋友们，对的对的，法律就律法就是让你知罪，知道你什么分什么是罪。下面说不可偷盗，不属于你的东西把它拿回来，偷盗。以前我们在机构，在那个公司，在这个机关里面上班的时候，从办公室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如果手是空着的，心里边老是觉得今天很失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公家的东西，一个信封，一张信纸，随便什么东西只要拿一点，心里边就很充实。看到没有，对照一下，倒数第四条，不可奸淫，对照一下，不可奸淫。凡是在你的婚姻生活之外的那些邪情私欲，那些性关系叫做奸淫。凡是看见女人动淫念的，就是与她犯奸淫。看一看，对照对照，回去对照对照啊，你就知道什么叫罪。下边说不可杀人，你说杀人这一条我还都没有做到，但是圣经里边说你恨人已经是在杀人了。你看看有些人说话，我恨不得他死，这话什么意思啊？一旦你有权力的时候，想一想看，一旦你权力大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大到像下面说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寿长久。当孝敬父母，对照一下，对照一下。下边还有遵守安息日，下边还有最后一条，最后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最后一条，恨神的，抗拒上帝恩典的，当你看见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借着他的造物显明出他创造的作为，而你又否认他的，当上帝借着人的良心告诉你有一个审判公义审判的主，你否认他，当今天恩典临到你，你拒绝他的恩典，你就是恨那位独一的真神。想一想看，对照一下，回去你就知道什么叫罪。好，罪的问题我们明白了。下边说恩典，如果圣经啊，朋友们，如果圣经，如果基督教信仰讲，基督教信仰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是悖逆之子，你是可怒之子，就讲到这里的话，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罪可咒诅的信仰，你信不信？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你这种光景之后，没有告诉你任何希望，你相信不相信？如果圣经就说到这里，如果基督教信仰就是告诉你这么多信息，你是罪恶过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你是悖逆之子，你是可怒之子，就告诉你这些东西的话，这个信仰是罪可咒诅的信仰，因为他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希望。但是圣经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然而，然而，这个字太奇妙了，注意这个字，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看见没有，这个字太奇妙了，然而， 本来你是绝望的，你是在黑暗中的，神一转身让你看见希望，看见恩典，看见怜悯，极丰富的怜悯。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呢？朋友们，怜悯是什么呢？怜悯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悖逆之子，我是一个可怒之子，我是最终要进入永死的那个罪人，我没有希望，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但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站在我的位置上，替我，为我，代我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他把我挪到一边去，注意啊，他把我挪到一边去，他站在我的位置上，替我承受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上帝公义的刑罚，以至于我不至于在，我不会在上帝的愤怒中进入永远的死亡。这就叫怜悯，这就叫怜悯。该落在我身上的刑罚，另外一个人替我承担了，这就叫怜悯。但是替我承担的这一位就非常重要了，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他不能是一个罪人。他如果是罪人，他要为他的罪付出罪的代价。他不能是一个罪人，他必须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绝对良善、绝对无罪的。因为在人间你找不到一个人会来替你承担上帝的刑罚，那么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绝对无罪者、绝对公义者、绝对圣洁者，他才能够站在我这个罪人的位置上，为我、代我、替我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这就是怜悯，这就是神极有极丰富的怜悯的意思。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恩典当然包括了怜悯，恩典当然包括了爱，但是恩典也是说这一切都是白白的为我预备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没有任何德行可以赚取上帝的救恩。你说我今天刚刚做了一件好事，有没有可能赚取上帝的恩典呢？不行，没有。人不能靠着自己的德行来赚取上帝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我要很快的来讲了，我们到几点钟？到九点啊。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怎么来显明的呢？我要讲一讲耶稣的恩典是怎么显明的。我们都是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怎么救这一群人呢？把这一群人，就是说你救你点着名把这些人都救出来，不是这样。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必须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必须使自己成为赎罪祭，必须使自己成为挽回祭。这两个字很重要。他必须把自己当作一种赎罪的祭放在祭坛上，为我赎罪。你看以色列人，你看旧约里边有那么多的赎罪祭，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得罪上帝了，得罪上帝了，赶快去献一只牛，献一只羊，来使上帝平息他的怒气，使上帝不归罪于这些以色列人。但是这种献祭每年都献，每天都献，辛苦得很，而且不能够把人从罪中救出来。所以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一次解决问题，那就是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一次把自己献上，成就永远的功效。一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注意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永远救赎的功效。挽回祭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这个绝对公义、绝对圣洁、没有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替我、替我们众人流血舍命的时候，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对罪人的怒气已经转移到他儿子的身上。因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上帝的怒气已经被挽回，我们与主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和好。所以圣经说他在十字架上废除了冤仇，不单单是人与人之间的，一旦你信了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冤仇也会被和解，人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冤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挽回了，挽回了上帝的愤怒，和息了上帝的愤怒。好，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朋友们，怎么进入上帝这样的一个恩典中去呢？怎么进入？恩典已经白白的预备好，上帝丰富的怜悯已经显明出来，怎么进入？很重要了，很重要，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字。对不起，跑哪里去了？这个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没有别的办法。神的救恩都预备好了，放在那里了，外边西瓜都预备好了，水果预备好了，面包预备好了，怎么办？不是你的功德，这些东西都不是你预备的，弟兄姊妹预备好了，你要信那些东西能吃的，你要信那些吃进去以后可以帮助你有力气，你要张嘴的信，就是要用上帝赐给你的一种心灵的力量抓住上帝的恩典。这个信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里边生出来的，信不是罪人里边能生出来的，你要搞清楚啊。你说不要说哎呀，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是上帝把信心放在你里边，那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这个信心呢，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不像我们中国常常说信什么气功啊，信什么这叫那叫的，信就你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不是那种信。那种信是一种很主观的东西，都是从我出发的，我信则灵，我信他有他就有，我不信他没有他就没有，那不是信心。圣经里面的信心不是这种信心的，那个进入救恩的信心很真实的，一步一步的很清楚，你要搞明白了。圣经里的信心呢，常常是这个步骤很清楚。信心的第一步是什么样子呢？不是虚无缥缈的啊，是让你可以抓住的，是让你可以进入的，是让你可以实践的。信心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信心的第一步常常是让你知道，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先让你听到神的话语，听到耶稣的话。今天晚上每一个朋友来到这里，你是来听道，听到神的话，听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知道自己是罪人，你拥有了这些知识，这已经是信心的第一步了。这是信心的第一步。今天你知道了这些道理，你已经是走进了信心的第一步，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单单是有了知识，你不能够进入神的恩典。单单是踏上了第一个台阶，你还没有办法走完信心的全过程，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恩典。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位朋友，在教会里边好多年， 是一个资深基督徒，资深慕道，对不起，不是资深基督徒，资深慕道友，这个已经参加了好多届的这个慕道班，圣经里边的很多知识他都了解了，连三位一体这样难的一个神学概念他能够给你解释的很这个头头是道。他已经送走了好多的这个慕道班老师，好多慕道班老师都已经毕业了，他还没有毕业，但是他的知识多得不得了。很多慕道友啊，一遇到问题不去问那些老师，而是问他这位资深慕道友，他都能够解释的比那个老师解释的还好。当人就问他说，你讲的这些东西你信吗？那他说不信不信，他不信他不信，他能解释得很清楚，他不信。所以单单有知识是不行的，所以圣灵的工作，你注意啊，信心是圣灵的工作，要推动着你，不要停留在知识的这个阶段，不要停留在认知的这个阶段，他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推着你往前走，往哪个方向走呢？往情感的方向走。比知识更奇妙的东西是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了解了这些知识，人是罪人，耶稣基督已经替罪人死，进入永生，和神同在，所有这些知识你都了解了，有了耶稣的生命，然后你就有平安，有喜乐，不再忧虑，不再，你都了解了。但是呢，你内心中从来对这些东西没有一种情感上的渴慕，那是不行的，不行。所以呢，你单单有了知识，你要有情感上的那个渴慕，你的信心才往前又走了一步。谈恋爱的时候，你拿到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下边写着身高1.65米，体重多少，这个在什么地方工作，月薪收入是多少，月收入是多少，所有这些知识你都有了。你必须，你要真正的和她继续往前发展这种关系，必须在情感上有一种进展。一看这个，哦，这种条件，那我挺喜欢的，这就是情感上的发展了。当然了，你要说这些条件，这个收入这一部分我挺喜欢的，但是这个长相嘛，就有一点让我犹豫不决了。那当然我说的这个信仰不是这个，不是这种情况，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告诉你，单单停留在对这个东西的知识上是不行的，往前发展它才能够建立更深的关系。信心也是这样，圣灵推动着你在情感上产生一种渴慕，哦，耶稣，这么美的一位耶稣，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如果他能够真的把我救出来，如果他真的赐给我一个生命，挪去我的忧虑，挪去我的这个我在最终挣扎的那种苦痛，该多好啊，一种情感上的很深的渴慕，那你的信心就往前又发展了一步。但是但到这一步还不行啊，情感这个东西在人生中是很不可靠的，有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谈恋爱的时候今天还这个山盟海誓，爱得要死要活，我一生一世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结果另外一个女孩子比她漂亮，你一转身就把这个给忘了，一转身就对那个说，我一生一世也不会改变对你的爱，第三天又看见另外一个，情感是不可靠的，你知道吧？信心上的情感也是这样，单单停留在你说我渴慕我渴慕我渴慕还是不行的，所以圣灵的工作不让你停留在这个地步，还往前更深的发展到什么地方呢？意志，知识、情感、意志，在人里边，上帝创造人呢，这个结构是很奇妙的，意志是人里边最坚固的东西，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意志刚强，那就是说意志软弱，意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生命推动着你继续往前走，你有了知识，耶稣是救主，我是罪人，这个罪人没有希望，罪人的结局都是死，知识有了，然后说，哎呀，有了耶稣该多好啊，可以给我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新生，带来什么，但是你单单停留在这种科目上还不行，到最后生命推动着你往前走，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切都转化为一种意志上的决定。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你是救主，你是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生命的主，我愿意，注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认罪悔改，求你掌管我的人生，带我进入你自己为我应许的美好之地，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你的这个得救的信心就有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时候，这个信心就把你带进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恩典里面去了。在神的面前对神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掌管我的生命，我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过犯中救出来，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把我的人生交托给你来掌管，你赐给我永生，你带给我平安喜乐，你挪去一切的诱惑，在诱惑中也给我战胜罪恶的力量。有这样的决定之后，你就和神发生了真实的生命联系，真实的生命联系。我写了一篇见证中，以前写的见证发表在生命信仰上面，前面讲到我自己如何的悖逆，如何的抗拒上帝的恩典，但是神还是怜悯了我，当我决志，当我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之后，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边开始成长起来，成长起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越是认识自己的罪，你越是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在这篇见证的最后写道，14年，从我接受主到写这个见证14年时间，这14年是神在我生命中打满恩典印记的14年。如果你问我今天最想和读者分享什么，我会告诉你，那就是神在我这罪人身上长阔高深的怜悯、慈爱和恩典。下边我引用了一首诗，圣诗，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且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下边说到，我灵受困多年在牢狱中，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眼发出复活荣光，我灵苏醒充满光明，枷锁脱落，心灵火势，我就起来跟随主行，这就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下面写道，14年来这首名为奇异之爱的圣诗，常常使我眼睛里边充满泪水，心中充满感恩。在那位爱我的天父，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的主面前，我原是一个灵性上彻底破产的罪人， 我生命中没有一样好东西可以让我仗着去换取神的救恩。像我这样的罪人，神若不救我，我无话可说，神不欠我什么东西，罪是我自己的，结局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神若不救我，我无话可说，我若死于永火，我若死于永火也是罪有应得。基督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注意，基督信仰最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是罪人，该死的是我，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站在我这罪人的地位上，替我死，为我死，代我死，不合理吧？但是基督信仰最合理的地方也在这里。我这个罪人纵然死上100次，也不能把自己从罪中赎出来。而圣洁无罪的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就为我成就了救赎。下边我的祷告是：父啊，你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的大爱，当我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你便叫我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创世以前，你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是你赐下信心叫我得称为义，我得救全凭你的恩典。下面说，是的，唯独恩典，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使我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不堪的罪人。正是这恩典使我愿意来到那有赦罪之恩的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这恩典也使我看见过去自己过去的张狂、骄傲、私欲、邪情、虚荣、懒惰、自夸、自义、自我中心、恃强凌弱等等这些罪，为可羞耻、可弃绝的。这恩典更是我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洁、慈爱、顺服、谦卑、舍己、温柔的性情为可羡慕、可效法的。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之后，你就会发现发生这样的改变。下边又说到，我常常想，神要解决古往今来千百亿人的罪，就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注意，但假如神定义只救我这一个罪人，你这一个罪人，他这一个只救一个罪人，他会用什么办法呢？会不会因为只救一个罪人就无需付上如此大的代价？比如从天使中，成千上万的天使中拆派一个为我赎罪呢？绝不会的，一滴海水和全部海水在成分上并无不同。注意，一人之罪和众人之罪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正是罪使人与神隔绝。即使神只救我这一个罪人，叫我与他和好，他所用的办法也只能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若不流他儿子的血，罪就不得赦免。原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我的救恩，非常个人性的，是你的救恩，是你的救恩，是你的救恩。今天你到这里来，神是一个一个的要拣选，要拯救，要把他的救恩给你的救恩亲自的给你。是我的救恩，是你的救恩。当我说我与神有了个人的生命关系，原来竟意味着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一个人死了。即使这样，基督的救恩对我来说就变得那样真实和具体。主已为我死，我当为主活。就是这样，我在那个见证中最后写到这些地方。当你以信心进入神的恩典， 你的生命就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心安喜乐，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新的生命中的生命内容。你注意啊，我们今天说给我平安，给我喜乐，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些东西都不会存在。如果你没有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遮盖你一切的过犯罪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新生命没有，所谓的平安喜乐那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今天圣经说是拯救的日子，是神悦纳的日子。盼望每一个慕道的朋友，包括基督徒，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彻底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对我们的信仰并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你只是为了平安，为了喜乐，为了富足，为了祝福跑到教会里来，今天也是你认罪悔改的日子。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愿神的灵感动你的心，向他认罪悔改，对他说，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叫你的生命进入我里边，带着平安喜乐，带着永生的盼望，带着生命的意义，使我能够出黑暗入光明。今天晚上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盼望每一位朋友你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对他说，诚实的对他说，耶稣啊，我是罪人，我需要你，需要你救我出黑暗入光明。你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相信我们的主会听你的祷告，神的灵会感动你的心，从知识情感进入意志上的决定，决志接受他做救主。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我盼望每一个朋友都祷告，心里边对神说话，神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你的心，对他说话，对他说，我是罪人，我自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没有希望，但你是救主，你可以救我脱离罪恶与死亡，你可以救我脱离罪恶与死亡，带我进入永生，你可以掌管我的生命，赐给我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盼望。在主面前这样祷告，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诚实的在主的面前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必垂听。在我为众人祷告之前，我也要凭着神给我的感动来问我们中间的朋友，有哪一位你今天听了这些，情感上渴慕，意志上有一个清楚的决定，要认罪悔改，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不要犹豫，不要犹豫，不要犹豫。圣经说今天是神悦纳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今天是你与神建立这种生命联系的日子，今天是你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进入他恩典的日子。不要犹豫。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把手举起来，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也都会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不要犹豫。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我不呼召那些，注意啊，我说一说，我不呼召那些，你说我到教会里来只是为了得平安，得喜乐，得祝福，得什么的，不是这些。我的呼召非常清楚，就是你今天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盼望，而耶稣是救主，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耶稣基督来掌管，让他的生命进入你里边，带来真实的平安与喜乐。我呼召这样的朋友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基督做救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座的基督徒，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但是你对我们的信仰以前缺少真正的完整的平衡的了解，只是为了平安，为了喜乐，为了蒙福。但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为罪人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而你以前从来没有彻底的认罪悔改，以至于你的新生命中看不见那种真实的平安喜乐。你今天愿意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你也把你的手举起来。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一起站起，站立起来祷告，站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才派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罪人流血舍命。你又赐下信心叫我们进入你的恩典，以至于今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为今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每一位都献上祷告，无论他已经是基督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主啊，你的恩典既然呼召他们来到这里，主就求主你继续在他们的心中做工，改变人心，让人认罪悔改归向基督。主啊，我们也为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救主的朋友献上感恩的祷告，因为你自己说过，地上有一人悔改在天上就为他喜乐。主啊，你自己会为他们喜乐，因为你来到世上原本是要拯救罪人。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决志接受你的朋友献上祷告。主啊，你感动他们的心，继续在他们的心中借着已经听到的道知识，主啊，你继续来推动他们，让他们走向你，走向你的恩典。主，我们中间今天有再一次愿意再来到主面前彻底认罪悔改的，哪怕是已经受过洗礼，已经决志接受主的，主啊，愿他们的生命今天再一次被主你的恩典更新。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主，我们只要凭你的心意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就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刚才已经决志接受主的，你到前边来，有陪谈的弟兄姊妹会给你继续的讲一讲福音的道理，福音的道理。刚才我说过，我讲完之后要考试，你不要以为我现在祷告完以后就不再考试了，我通常在最后一部分都是考试的。刚才我说到信心的三个方面，一个是知识的层面，一个是情感的层面，一个是意志的层面。不错，你们听得不错。那现在我要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已经在知识的层面，所有的人啊，基督徒当然不用说了，慕道的朋友，我们中间有多少是慕道的朋友？请把手举起来。还没有决志的慕道的朋友，我了解一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有多少？谢谢谢谢，非常高兴你们到这里来。还有多少？还有多少？还有没有？谢谢谢谢你们到这里来。还有没有？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就这么几位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这不是决志，这就是说我表明我还没有信耶稣，这不要紧。就这么几位吗？还有还有啊，谢谢谢谢，非常高兴你能到这里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看来不多嘛，不多啊，但是也是要考试的。我刚才讲了，知识 情感、意志这三个层面。你在知识层面上已经了解了圣经的道理，知道人是罪人，知道人没有希望，知道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些都知道了。知道的朋友你把手举起来，知道的已经知道了，你刚才听了就得知道，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很好，很好，已经听了，很好，知道了，知道了，就是知道了。你如果不知道，我就是怀疑你的智力了，是不是？你来美国这里读书，要做访问学者，如果你听了之后不知道讲半天讲什么东西，那你的智力就有问题了。我就要建议你的老板赶快让你回去了。已经知道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知道了？我就知道了。知识上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了，有没有？还有没有？很好，很好，不错。还有没有？证明你的智力是正常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很好，这已经很好了。那我现在问第二个问题了，考试第二个问题：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知道耶稣基督所赏赐给你的生命。里边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盼望，这些东西。知道耶稣基督与你同在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给你带来那种没有耶稣时候的那种烦恼，那种劳苦烦愁。知道了，你情感上有这样的渴慕了，已经往前走一步，情感上有这种渴慕。这样的朋友请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很好。还有没有？又往前走一步了，这是比刚才知道的又考试又多拿了几分，很好很好。还有没有？请把手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渴慕的人不多，知道的人不少，渴慕的人不多。还有没有？你说我在情感上我也是很渴慕，是在世上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像刚才诗里唱，你拥有一切又怎么样，拥有一切又怎么样？人就是活这么几十年，如果在短暂的人生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找不到人生的救主，你说你可怜不可怜？你不可慕？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说我也知道了耶稣基督是救主，我是罪人，我也渴慕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带来的平安喜乐，没有劳苦愁烦。那第三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意志上的决定。既然你知道了，既然你渴慕，那你就顺理成章的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主来掌管。第三个问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很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很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考试通过了，你们考试通过了，还有没有？还有几个没有通过的？圣经里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注意这句话，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意。今天晚上，你愿意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请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朋友，我也称你们为弟兄姊妹，陪谈员可以陪着他们到前边来，好不好？如果你有感动，应该可以到前边来，我们一起唱首诗好不好？一起唱首诗。会不会唱十字架？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十字架的副歌，十字架的副歌。然后呢，那些已经信主的，刚才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还可以到前边来，陪谈员也陪着他们一起到前边来，好不好？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基督徒，你今天晚上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更清楚的真实的认罪悔改，你也可以到前边来。我们唱着诗的时候，你往前走，往前走。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为他耶稣宝血。
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包括基督徒，你今天晚上愿意认罪悔改，我的信息里边常常是呼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经历真实的认罪悔改，包括基督徒往前走。唱副歌，
是的喜庆节，
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你现在有感动愿意接受主，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走。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
刚才我们唱的这几句是十字架，十字架，也就是神施加救恩，十字架的恩典，永远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
祷告。今天接受主的几位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祷告一句，你们跟着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你差派耶稣来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今天我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求主来掌管我的人生，求主用他的宝血涂抹我一切的罪恶，使我从今天开始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